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们的光也哒哒哒。我的讲题之所以后面放三个点，原因是有机会让大家来做思考，我们的光也应当怎么样行。而有两个火把奉命到世界各地去考察，两个火把其中有一个没有点燃，另外一个却点得非常的明亮。过了不久，两个火把就回来提出他们的考察报告。第一个火把说，整个世界都陷在浓郁的这个黑暗当中，他觉得十分的伤痛，因为世界是非常的糟糕，就好像我们现在新冠病毒肆虐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情况一样。可是第二个火把的报告恰好是相反的，他说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有一点的光亮，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有希望的。听了不同的这个报告之后，那个派他们出去的这个火神就对第一个火把说，是时候了，是时候可以问自己，到底有多少的黑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的，弟兄姐妹们，多少的黑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呢？当我们为这世界忧心的时候，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应该汲取我们自己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就多一点的光芒。今天是我们恩泽堂的社会关怀组织，我想我们的光是否也这样照在人前，照亮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就是那一把没有点燃的光，结果整个世界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看起来是昏暗蒙蒙的。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自己，多少的时候很多的这个黑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结果我们看到说世界看不到基督的亮光。希望借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再次重新思考，教会是否能够继续成为上帝的金灯台，照亮我们周遭的人。感谢上帝，教会每一年的这个社会关怀主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们有过黑暗的时期，我们这把可能没有点亮的这个火把一时之间没有发光，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光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被一些的事情被一些的东西给蒙蔽或者是拦阻了，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些东西给挪开的话，我们的光就再一次发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当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基督徒讲世上的盐多过于讲世上的光。可能我们想盐是比较接近我们生活上的这个事物，盐基本上它的功能是比较是属于消极性，比如是它是杀菌消毒防腐或者是调和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说光却是什么呢？光是一个非常积极性的一种事物，它照亮整个的黑暗。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盐是我们常常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多讲世上的盐，但是少讲世上的光。其实不然，我们应该多讲世上的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所以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主，多讲这个光。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我是世界的盐，没有。所以因此我在想，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应该把这个光怎么样照亮这个世界。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光的本质。从马太福音五章一直到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提到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所要讲的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虽然是属于地上的子民，但是我们仍然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有许多的特质，就好像八福是我们天国子民所应该拥有的特质。 还有我们是世界上的盐，也是我们的特质。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我们是世界上的光。如果说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么我们应该有光的本质才是，我们应该发出我们的光芒。大家都知道光有什么作用，一般上我们看连小学生都懂得光学作用。今天我只跟大家分享一点光的本质，那就是照亮黑暗。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够胜过光。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有黑暗的地方就没有光，黑暗跟光明是不能够共存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你的光如果微弱，你所照的范围就小，就好像一个5瓦力的这个灯泡跟50瓦力的灯泡所照的这个范围是不相同的。我记得最近我家的这个厕所的灯泡坏了，于是我自己就亲手去更换它。由于那个灯泡是有25瓦力的，而且是一个日光灯，就是 daylight， 但是我却买了一个所谓的10瓦力的，因为比较便宜哦，看到这个价钱之后就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但是它没有日光，它没有 daylight， 它只有 cool light， 我认为是差不多了，所以就买回来。那照装上去的时候，第一瓦力不够，第二它不是 daylight， 是 cool light， 是还有一点昏暗的感觉，但是总是比没有光来得好。所以光的本质最重要是照亮黑暗，指引人生的方向，没有它，我们相信世界将是非常糟糕的。因此我们应该成为世人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他们心中的黑暗，使到他们跟我们一样得到光明的生命。我们必须使别人的道路清晰，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成为他人的光以及这个榜样。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最需要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指路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指路牌倒下去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人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再保持缄默，我们必须出声，我们必须有行动，我们必须有见证。这个就是光的本质，它绝对不能也不会把它自己给隐藏起来。记得在早期我们看到新加坡有很多的慈善晚会，而他们大概都会播放这一首的歌，歌名就叫做将心照亮，他的歌词是这样写，为我点盏灯，将心照亮，从你手中我感觉希望，有你在心中更觉温暖，你的微笑是我灿烂的阳光，为我点盏灯，将心照亮，对你的守候无论在何方，有你在身旁不怕黑暗。其实我在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主要的概念，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却得到生命的光。我们感谢主，恩泽堂对于社会的这个活法依然还亮做的乌界路机会继续派人参加我们施乐的乐龄事工，我们有许多的活动能够关心这些独居的老人。5G8度他们设在168的事工上有一个美好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在伊朗东租赁主物分发礼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我们也看到这个富康林聚会，他们也在他们的聚会点的附近帮助那些缅甸的帮佣，以及在线上他们有主办这个讲座，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这些都是教会在社区发光的这个火把，供应这个社区的需要。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需要集结我们全教会所有的力量，将基督的光借助我们发扬出去。不是一些人在做， 而是全体的弟兄姐妹们，那么都参与在其中。我们都是一把很小的火把，我们的光如果不照在人群中，我们就失去了光的本质。主耶稣基督在14和15节在这里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我对这两节经文的理解是这样，山上的城的光是给世界的，是给这个社会的，而点灯是给家人用的。因此我们真的要集结我们全教会所有人的这个力量，就是所有的火把放在一起燃烧，放在我们恩泽堂的顶上，让世界或者是这个社会能够从远处就能够看到。那么我们这个家里的灯是必须要点上的，我们的好行为是要让家人看到的，那么在家里发挥这个基督徒做门徒的品格。城建在山上，那是不能够隐藏的，人从远远就能够看到。灯点在家里，不是放在这个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家人就能够看到。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发挥我们光的这个责任，不单世界看不到，连我们的家人都不能够透过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真光。第二，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光的位置。可能大家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谈光的位置呢？光如果点燃了，它到哪里去都可以，为什么要说到位置这个问题呢？原来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而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提出的。他说人点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这样就可以照亮一家人。主耶稣为什么要提到位置的问题呢？原来光芒光辉是必须让人看见的。巴勒斯坦的这些房子其实都是十分的黑暗，他们基本上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窗口，这个窗户圆形的窗户，可能只不过是18寸这个英寸这么大，是非常的小。而他们的灯是属于船型的，那么就放在一个所谓的我们好像我们放在把这个酱油放在这个碟子的这般的大，而里面就渗着油，那么浮着这个心蕾。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火柴还没有发明，所以因此要点燃一盏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并且呢，我们看到说他们点燃的灯是放在一个粗糙木架上，能够当人家出外的时候呢，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就把这盏灯就放在凉气的底下，就是放在斗底下，这样就不会引起火灾。可见那一盏灯可能或者几乎是不会灭的，因为它不容易点燃，所以他们不希望常常把它灭了又很难的很辛苦的把它点起来。主耶稣基督引用这个例子，当时的人都非常了解这个背景，灯光是必须让人看见的。同样的，基督教就是一个要让人看见的宗教，没有隐秘的基督徒，没有隐秘的门徒，如果是隐秘的门徒就不是门徒。我们应该应有应占的这个位置，位置不对，人家就看不到你的好行为。请大家再看这个第14节的下半段，耶稣说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城是指什么？我想这里可以指是教会，教会是要让人家看见的，而我们的光是要人看见的。我们不能够只能够在教会里做光，我们也必须进到社会的里面也做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有人在世界外面做很好的光，来到教会就没有光，或者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做光，去到社会就没有办法做光。所以我想光的位置不是 一面做的，而是两面都要兼顾。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只顾到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做光，我们也在世界上做光，因为这个光是不能够隐藏的。还有主耶稣基督也说，人点的灯不是放在这个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可以照亮一家人。换句话说，若有人继续把他的灯放在这个凉气底下，就是斗底下的话，他所照亮的光就是照他自己而已。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有见证，我们的见证不能够对自己说，如果我们的见证是对自己说的话，那么我们的见证就什么，就没有功效。因此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光，我们的好行为，应该是摆在家人的面前。总的来说，不论是在教会，在办公室，或者是在社会的里面，或者是在邻居的群体当中，我们都要将光放在对的位置上。第三，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光的来源。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或者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一句话很清楚地指明，我们的光源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我想这一点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犹太人就非常的了解，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知道怎么呢？没有人可以点燃自己的灯。耶路撒冷是外邦人的光，所以犹太人都知道是上帝点燃以色列人这一把的灯，使到他们的光可以发挥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因此，不论任何的国家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基督徒，他所发出的光都是借来的，是向上帝借来的。主耶稣虽然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但是我们里面的光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产生出这个光芒。因此我们所发的光是基督在我们心里而引造出来的这个光芒。当我们展现出这个光芒的时候，其实正是为基督做一个美好见证的一个明证，也就是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世界上的光，因此我们是世上的光。关于光的来源，我们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做好事，我们很怕让人家知道，因而我们把这个善行给隐藏起来。当然我们做好事不能够到处去张扬，这是不对的，但是真实的这个善行是必然会让人知道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大家明白我的出发点吗？因为光的这个来源，光源不是我们，所以当我们一发光的时候，你不用怕你的光被人家知道，因为你一发光，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荣耀上帝，不是荣耀我们。所以我们发光做善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光源既然不是来自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权利把这个光给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的善行一定要让世人知道。世界的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盏所谓的火把或者这个小的光芒，必须按照基督的教导去发光就是了。另外我们也可能做善事做到累了，或者是我们想到，哎呀，好心没有好报，所以因此我们就不做，又或者我们所做的善行常常受到挫折，我们灰心就不去做。那么我们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就将我们的灯放在凉气的底下，而且我们也不认识光的来源的这件事情了，我们已经误解了。所以因此我们做好事行善事的目的，我再说，不是自己，而是上帝。因此我们所做的善事或者所发出的光芒，都是因为要荣耀上帝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为主发光，以致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以大家所熟悉的德丽莎修女作为我今天正道的介绍。 德丽莎修女她十八岁她就进入了这个修道院，后来她被派往到印度去，之后她就没有再离开过那里。她在印度她为穷人找到爱和尊严，她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垂死之家。大家想想，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她在印度自己居无处所，居无定所，那么怎么能够做出所谓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呢？其实她每一天做的事就是追坐她自己的小车，在垃圾堆里面，在水沟里，在教堂门口，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去捡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弃的婴孩、垂死的老人，然后他就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找药给他们医病，找医生来救他们。许多的人都亲眼看见德瑞莎修女从水沟里面抱起被蛆虫刺掉一条腿的乞丐，看见他把额头贴在濒临死要死的病人的脸上，看见他从一条狗的嘴里面抢出来的这个正在哭叫的婴孩，看见他把艾滋病的病人紧紧地搂在怀里，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他在天堂等着你。1979年德瑞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奖学诺贝尔的和平奖，他身穿的只有值1美元的这个印度沙利，他上到台前去领奖。不论是面对这个总统和跟他会面，或者是他服侍的穷人，他都一直穿着这一件的衣服。他没有别的衣服，他跟那些坐在台下的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都完全不同，他也视而不见，他眼中只有穷人。当他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说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全世界的穷人、这个病人还有孤独的人来领奖的。我相信你们愿意把这个奖颁给我，乃是承认穷人也有尊严。德丽莎修女她是以穷人的名义来领奖，因为她一生是以穷人的名义而活着的。当她在领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呢，她看到当天的这个晚宴竟然要花7000美元来为130位的宾客来举办的时候，她恳求那个主席把这个晚宴给取消，将这些钱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席答应了，结果他不但得到了这个7000美元，而且得到了40万的法郎，那么他都把这些都捐出去给所有的穷人。还有呢，大家都珍惜的所谓诺贝尔奖，他也把这个奖牌给卖了，然后就分给这些穷人。他说如果这个奖牌如果不变成钱捐给穷人，他就是一文不值。1928年德丽莎修女只身到印度，到了1980年，他的同工超过14万人，分布于整个世界。他的同工没有任何的待遇，也没有任何的证件，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牺牲和奉献。他创建的这个仁爱传教修女会有4亿多的美金资产，但是他一生坚守贫穷。他住的地方只有2样电器，一个就是电灯和电话。他全部的财产只有1尊的耶稣像、3件的衣服，还有1双的凉鞋。他努力要使自己成为穷人，为穷人服务。我们看到说他的修女，他的那些修士跟着他的人都把自己变成贫穷。他说只有如此，被他们服侍的穷人才觉得有尊严。在他看来，给爱和尊严比给食物和水或者衣服更为重要。当德丽莎修女在印度去世之后， 他的祖国塞尔维亚，希望他能够回国安葬，但是印度的总理坚持让他在印度安葬。当他被安葬的时候，整个的印度认为说他们失去了母亲。印度的总理这样说，他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降生象征，他抹去了千千万人的苦难的眼泪，他给印度带来巨大的荣耀。我在想，德瑞莎修女凭着他一个小小的火把，把整个印度或者是整个世界给点亮了，而他这把发光的火把肯定是经过猛烈的焚烧，而这个焚烧就是要牺牲舍己付出代价，他就能够将耶稣的这个光芒从他身上给展现出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就是世上的光，能够为耶稣基督发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但愿我们借着这个世界的光，而将我们心中身上的光芒引发出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有许多的混乱，有许多的灾害，更有许多的罪恶，他们需要基督徒的光芒。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反省我们的身份，以致我们将光的本质发挥出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